我们其实刚刚开始讲的时候是有一点针对一些已经大的孩子，可是呢我想还是可以用得上，然后后面一半呢讲的是全整个家庭都可以用到的。然后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四周都会知道一些浪子，甚至于我们自己曾经是个浪子，可是没有一个人比浪子的父母心更痛。因为我甚至这种感受是因为丽阳和我曾经度过了很多年的盼望，然后希望我们家的浪子能够回头，可是我们就一次又一次我们的心被破碎被刺伤。那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平凡的父母顺服了不平凡的天父，让我们的孩子回头。所以当我们面临这个浪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天父首先就让我在心态上面有了一些改变。
这个改变我们可以讲是四点。所以第一点的改变就是孩子的叛逆不是父母亲造成的，因为模范的父母亲他们也会有这个叛逆的子女。就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他有完美的天赋和美好的环境，他们还是会叛逆跟犯罪。当然我们做父母亲的也需要有很多改变的改进的空间，但我们不能因此责备自己和责备自己的妻子，因为没有人可以让从前已经发生的事情再重来一次。正如保罗在弗利比书第三章十三节讲了，我们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
当Christopher 佑轩告诉我们他是同性恋的时候，我刹那间崩溃，完全不能接受，甚至于要自杀。我心里想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啊。后来我知道孩子的同性恋不是我造成的时候，我心里面那种内疚感就已经驱除了。然后第二个心态就是孩子的叛逆不是我们父母可以扭转改变的。过去的我一直认为只要我下定决心苦干的去做一件事情，没有不能够达成的。若有什么困难呢，我也会想尽办法去解决。所以当我听到我们的儿子是同性恋的时候，我相信我可以改变这个儿子，并且将这个同性恋的问题解决。所以你们昨天也听到，我就给了我们这个儿子一个爱的美顿书，让他在家庭或者是在同性恋两者之中选一个。结果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竟选择了同性恋，并且拎起包包就走出了家门。那个时候我伤心极了，加上婚姻的破碎，绝望到极点。
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大家都常常听到和读到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可是在那个故事里面，那个父亲并没有跟到浪子追到远方去，也没有想办法改变这个浪子，因为他知道只有神可以改变他的儿子，他就让神去做这一个工作，他只是很耐心的等待儿子需要跌到谷底失去自尊才有回转的可能性。当然我同时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插手或者想要去帮助他们，想让他们不要这个跌到谷底，反而变成从容 enabling， 甚至 会被他们藐视、讨厌和恨我们。所以我们最大的功课是要完全交托，大胆的放手。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必须要学习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说孩子的叛逆不是我们可以扭转和改变。
当然我现在在提醒，我们现在讲的多半是指已经18岁以上的孩子。下面在第三个心态我们需要改变的就是孩子不属于我。我相信这个对在座的每一个父母亲跟我一样非常的难，因为我的那当时我的生活是以孩子为中心，我愿意为孩子做任何的牺牲。其实像我这种心态就把孩子当成了我的产业或者是光荣，就等于把孩子当成是我的一个偶像。其实重生了以后就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活的基督徒，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只不过是孩子的管家。
在创世记22章，我们都读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的故事。神要亚伯拉罕带他的儿子，杀了他儿子，然后把他奉献给神。这个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话去带他的儿子走了3天到一个山上，把他的儿子绑起来放到祭台上。当他凭着信心，这句很重要，凭着信心，当他拿刀要砍下去的时候，这个天使阻止了他，说我们知道你敬畏神，你并没有把你的儿子不交托给神。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亲的，神知道我们太爱我们的小孩子了，常常就刚刚我太太讲的，把孩子当作我们的产业跟我们的偶像，拦阻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Christopher 佑轩他经过很多年的叛逆和远离父母，也后来就因为贩毒被抓起来放到监狱里面去。那个时候我和神已经有了很亲密的关系，每天早晨我都会很认真迫切的读经祷告，寻求神的智慧和力量。那是每一周一我都是禁食祷告7年如一日，我没有忘记过一天啊。然后有一次连续了39天。所以在Christopher 出庭的那一天，我心里面已经准备好了，我知道神要我完全放手，大胆的信托交托给神。所以利昂和我坐飞机到了Atlanta， 我当时知道我不能够挡住神要在 Christopher 生命中做的工，所以我就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把我的儿子放在祭台上。所以我就对法官说，我们从芝加哥来并不是要求你缩短儿子的刑期，而是希望你给他长到他长，就是说刑期的时间长到他能够改变，然后会回到神的面前顺服神。
这应该是一个完全放手，让神在我们儿女身上掌权的一个例子。这个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试探，是让我们了解跟认知孩子的叛逆的真正的问题所在。所以我们第四点要谈到，就是说什么是孩子叛逆真正的原因。当我们父母亲只看到孩子的叛逆的行为的时候，而没有注意到他们这个问题的核心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问题，父母亲的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叛逆还是不叛逆， 不管他们是吸毒、参加帮派、同性恋和任何的事情，如果他们把这些坏的行为改变了，他们还是一个柔软的人，还是一个生活没有目标的一个人，所以他们暂时停止了他们的行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所在，因为外表的叛逆只是一个症状而已。甚至很多的孩子在教会中长大，他们领了洗，他们去短宣或者是参加青年查经，可是他们后来变成那个样子，是因为他们没有降服他们肉身的需要，而他们是，对不起，他们降服于他们肉身的需要，而没有降服给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基本的要这个就是叛逆，我们知道孩子真正的问题是不是叛逆的行为，而是没有降服给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要注重的焦点，不要放在他们的外表或者衣着，而是要放在他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所以我们下半节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该做什么，或者说不该做是什么。虽然我们说孩子的叛逆不是我们造成的，也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那这个叛逆的问题是什么呢？常常父母亲就把这个问题啊继续让它存在，让情况越来越糟，这个就是纵容孩子。什么是纵容？ Enabling， 就是当孩子有了不正常行为的时候，做父母亲的不立即的指出或矫正，而不断的想要去保护他们，不忍心孩子受苦，这样的行为其实显出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只是靠自己的能力是掌握小孩子的一切。
我以下有一些纵容的例子，就比如说孩子在小的时候，老师跟爸爸妈妈说你的孩子行为在学校里有问题，父母亲就开始怪老师的不对，相信自己的孩子是被冤枉的或者是错在别人的孩子身上。然后当孩子功课不好的时候，就怪老师教的不好或者是功课没做完，就替小孩子把功课做完，因为想要他们得到好的分数。然后当孩子大了的时候呢就继续把有些小孩子到了监狱里，他继续把小孩子从监狱里面保释出来，或者替那些成年的孩子付他们的生活开销。孩子不尊重父母也不遵守家规的时候，父母亲仍然让这些孩子用爸爸妈妈花钱买来的车子或者是电脑，还给他们零用钱来做无度的浪费。甚至于孩子已经在那个宴乐或者是吸毒，他照常替孩子付学费。这样的纵容下去，结果是造成了孩子那一种不负责任的习惯，更觉得他自己不需要改变。所以呢，纵容使孩子叛逆的问题继续存在，甚至使情况越来越糟糕或者是恶化。所以当我们父母亲纵容孩子的时候，并不是在帮助或者爱护保护他们，其实是在伤害他们，并且也远离了神。
我们我讲一个例子，就是大卫王和亚沙龙的故事。我知道今天晚上康牧师会跟大家谈到这一点，所以我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旧约 撒摩耳记第十三章，看到大卫王的家中发生了一个悲剧，那就是暗诺强奸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塔玛的哥哥这个亚沙龙帮他报仇，就把那个杀掉了，后来亚沙龙就跑走了。那这个他们的父亲大卫王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的父母亲一样，不敢和他的儿子面对谈儿子所犯的罪。大卫王后来让亚沙龙回国，却不惩罚他这个严重的罪，甚至不去见这个亚沙龙，这是从容的一个例子。因为他不惩罚他的儿子，所以呢亚沙龙失去了面对自己犯罪的后果和被管教的机会，这是从容最大的一个例子。我们认为，我们常常父母亲认为我们孩子又没有杀人放火，哪里有那么严重呢？可是孩子们必须学习对自己犯罪后果的负责任，罪就是罪，不管小罪还是大罪。
Christopher 因为他把他的时间都放在社交、贩毒、跟吸毒，就荒废了他的学业。在他毕业拿到牙医前三个月的时候，就收到了学校要开除他的一个通知。依照我过去母性，尤其是他们作为的中国的那个 Tiger Mom 那种本能的话，我就一定会拖着力量到学校去跟老师、校方跟他们想要挽回 Christopher， 不要被开除。尤其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造一座新的牙医诊所，就整顿，因为只有三个月 Christopher 就可以变成牙医了，他就可以来接承继他爸爸的牙医事业，否则他自己的前途包括我们自己的理想就完全作废了如果我不去争取的话。可是同样的，也在这个时候我要顺服神的意义，而并不是按照我的计划来实行。所以当初我就和丽阳坐飞机到 Louisville 去见他们的院长Christopher 还以为我们一定会用法律来控诉学校，来止阻他学校被开除的一件事情，他可以照样毕业。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当我对那个他的院长说Christopher 是不是能够成为牙医并不重要，而是他能够变成一个基督的跟随基督的人。所以呢，我们要在孩子的面前要显示出我们不但要对校方的权柄，尤其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谦卑，决定不能够阻挡住神要在我们孩子生活中所要做的事情。当下我们刚刚分享了当我们面临叛逆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合乎圣经上的，要有合乎圣经上的心态，还有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不从容的那种心态。那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上要做些什么呢？所以这一点我想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用到的不管是大孩子小孩子，就是我们要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中彰显基督。在彰显基督这方面，我们可以有四项来，从四项来看。第一项，我们要首先要在借助我们自己的破碎来彰显基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我们的孩子，都很有能力来犯罪。无论是自私、自满、骄傲、说闲话、毁谤、看黄色刊物、网瘾，就是那个internet 网瘾、打牌瘾，或者是甚至于将自己的孩子、工作、财富、名声等等 当做了偶像，所以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和孩子，自己的孩子，其实都一样是罪人。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神就可以使我们谦卑和破碎。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耶稣提到法律赛人跟一个税吏的祷告，他们到圣殿去祷告。这个法利赛的人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那个税吏，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点，我们不像这些叛逆的浪子。可是这个税吏远远的站在一边，连举头抬头看天都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是这个税吏被称为义，而不是法利赛人。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常常觉得自己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看不见自己的骄傲，自以为义。诗篇51章17节说，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以赛亚书42章3节说，压伤的苇炉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着真实将公理传开。我相信神会侧耳倾听父母忧伤痛悔的祷告。当我们以骄傲或自义的态度去向神祷告的时候，神不会听的。我们要将首先要将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而心碎，而不是只是为了子女的罪。
我过去一直是一个非常自己称义啊，骄傲，相信我可以靠我自己就会做成任何事情的人。我更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又没有杀人，又没有放火，又没有偷窃，所以呢，常常只看到别人的错。但神就借着 Christopher 的叛逆，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罪。我才发觉 Christopher 的罪在神的面前并不比我的罪更坏。如果我要 Christopher 谦卑在神的面前，我自己一定要在神面前先谦卑。如果我想要 Christopher 改变，我自己一定要先改变。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父母如果自己不先检查自己就要去管教孩子的话，那就是浪费了我们的时间。
彰显耶稣第二点是我们要借着每天的灵修活出基督。这个字每天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在家里面，他有没有在我们生活之中父母亲身上看到耶稣，他们有没有在他们亲眼看到他们的父母亲读经祷告跟把神的话做出来，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充满了活力真实的。那他们有没有将我们的生活中看出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嘴巴讲我们的信仰，他有没有看我们的生活中看出我们的信仰。当我们谈论神的时候，不管我们跟子女或者我们朋友讲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兴奋？不知道你们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和别人分享主耶稣的福音，为别人祷告。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不是可以今天是跟我们十年前、十个月之前或者十个礼拜之前的我们自己相比，我们是不是还是一样的，还是改变了？我们 希望我们不只是做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想要我们的子女相信并且完全的屈服给神的话，我们自己必须先要做到。我们祷告应该成为我们家里面的一个必须的生活的习惯。我们每天都应该在一起读经祷告和进食，而且要为孩子们守望祷告。
当我在经历这一段艰难的岁月里的时候，我是靠着紧紧抓住神的话语，每天早晨我就借着神的话和祷告来做一天的开始。这一天的开始不但能够更新了我的新生命，丽阳和我们两个人参加了 BSF 的查经小组，所以用每一天我们的经那一的经文就成为我们的灵修。这不只是帮助了我们紧紧抓住了神的应许，也使得我的信心活泼有力，所以这就帮助了我们两个人的灵命成长。神是要我们成为孩子的一本活圣经，神要借着我们成为神的在孩子的做他的光跟盐，就照在 Christopher 黑暗的内心。所以丽安和我们两个一起读经，在主内成长Christopher 自然就看见我们的改变，所以也让他亲身的体会到神的话，还有神的爱，还有他的救赎是可以改变人的，甚至于包括他的爸爸妈妈。其实这一段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把它简介一下。我们就要第一就是我们要持续不断的以神的话来做灵修，然后就牢牢的把我们这个灵修跟神的话记在心里面，并且衬透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 permeate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然后自然的神的话就指引到我们将来思考的这条道路。所以当我们有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在话语中跟行动的上行出来。
第三点是我们要在婚姻里面活出基督。当我不知道你们的子女是不是觉得你们家是一个避风港，他们是不是喜欢回家，尤其是 teenager 这个青少年，他们是不是想逃避这个家。在圣经上原则是说，婚姻是应该像主耶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完全相爱的关系，我们家庭应该是一个避风港，让孩子看到神的爱的地方。我多么的希望我早一点学到这个功课。在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争吵，大家昨天我们的见证也讲到，当我们互相挑对方的毛病多过尊重爱和仰慕的时候，我们的孩子看到爸爸不尊敬妈妈也不爱和仰慕的话，那我们根本得不到孩子对我们的尊重爱和仰慕。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说我爱你，觉得这个很肉麻，可是我们的子女需要听到这些话。当这个孩子感受到这个爸爸爱他的妈妈，或者他的妈妈爱他的爸爸的时候，这个是对孩子最好的礼物，因为这样他们会有很坚固的安全感。从旧约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做父亲的要负责养教子女的责任，教导子女如何敬畏神，而且在生活中照着神的话去做。当一个孩子没有一个虔诚的父亲，和父亲没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这些孩子很容易就被 世俗所吸引，来满足内心的空虚，甚至远离神。当他们这些孩子多么希望他们看到父母亲彼此的相爱，因为这种爱是具体的，可以感受到，这是小孩子从小的渴望。我们结婚之前都有相爱，到后来就没有了。那哥林多书第十三讲讲到爱，真正的爱不是凭感觉，甚至也不是看对方怎么样对待我们，真正的爱是委身跟互相的牺牲。当我们结婚的时候互相立约，就是为了要彼此的牺牲。当我们坚持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为儿女做了一个好的榜样，他们就可以学习去敬爱尊重父母亲，他们也很容易接纳父母亲的教导。所以我们讲到三点，第一，借助自己的破碎，借助自己每天的灵修，跟借助我们的婚姻来彰显基督。
第四项，我们又要借助感恩的心来彰显基督。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当我们在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谢恩，也要为不顺心的时候谢恩。所以使徒保罗他在监狱的时候，他能够唱诗歌来赞美神，是因为他的心专注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他的处境上。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也要专心仰望神，要专注神的应许。所以在我的洗手间镜子上面，我贴了一首诗，我是英文的吧，就我想你们都知道这首诗，就是歌词就是，当转眼仰望耶稣，注目仰望他的慈容，所有事物在他的荣耀光中都要次第变成朦胧。所以每天早上我起来第一件事就要提醒我自己，我今天做的专注的是什么。我今天专注的是耶稣。当 Christopher 被捕入狱的那一天，他竟然打电话回家来了。我刚刚从查经班回来，正走进家门，还充满着喜乐。当我接起他这一通电话，从监狱里打来的时候，我的心就立刻下沉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想起了这一首歌，要转眼仰望耶稣。我感谢主啊，神就抓，因为我感谢主的原因，我就说神已经抓住了佑轩 Christopher 的注意力。所以当我放下电话的时候，我带着泪水，我就在那个计算机那 calculator 上面一张纸头撕下来啊，就写记下来这一句，我自己觉得是神给我的一个blessing 恩典。就像我们那首歌《数算主恩典》，这首歌说的，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所以我就把它记下来，我说 Christopher 现在至少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跟从前比啊，并且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自己打电话回家。所以在Christopher 坐牢的三年里面，我无论是好事坏事，我都不断的在数算神的恩典，我就一一的把它写在这张小纸条上面，那张纸条就越加越长，我就用那个 scotch tape 把它贴起来。因为我们要知道，每一个苦难的处境背后，都可以看到那位不平凡天父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最后我想要用这一首歌来做结束当我们听歌的时候，希望在座的每一个父母都能够注意到他的那个歌词，希望这首歌词也能够给你们大家带来祝福和鼓励。 是的，无论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失落在何处，在何方，那位不平凡的天父，他都是双手伸开，等待着我们的回家。谢谢。